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师兄，昨天白银大跌 31%， 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白银上涨时总是困难重重，下跌时却一路畅通？去年白银上涨时不是说要提高保证金，就是系统故障，可是昨天暴跌 31%， 怎么什么事都没发生？
很好，你抓到重点了。今天我们就用数据和逻辑来拆解这个不对称的游戏规则。
我准备好了。
先来看三个无法解释的疑点。第一个疑点，保证金的双重标准。
怎么说？
2025年白银从28美元涨到65美元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共调整了6次保证金，3月涨 25% 调一次，6月涨 20% 再调一次，9月、11月、12月每次上涨都调，最后保证金从7500美元暴增到25000美元，增幅 240%。
哇，增加这么多。
对，他们说这是为了控制风险，管理波动，听起来很合理对吧？
听起来是合理的啊。
那师妹，我问你，今年1月30日白银从121美元暴跌到78美元，单日跌幅 31%， 创下史上最大单日跌幅，这个波动大不大？
当然大啊，比之前那些上涨幅度都大得多。
那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调整保证金了吗？
好像没有。
完全没有，零调整，零公告，零说明，系统运作完美，交易畅通无阻。
这也太奇怪了吧，他们不是说要控制风险吗？
这就是关键，风险对谁而言。让我用个比喻，想象你在开车，有个交通警察很特别，当你往北开，开到70公里，警察拦下你说超速，开到80公里，摄入账测速照相，开到90公里，警察说道路维修，封闭10小时。但是当你往南开的时候呢？
南开的时候呢？
开到120公里，警察在休息；开到150公里，警察没看见；开到200公里，警察还在睡觉，甚至警察把限速标志拆掉，让你开得更快。
是警察有问题吧？
没错。你会怎么理解这个现象？是警察刚好往南时都在休息，还是警察在执行某种目的，只限制一个方向？
当然是有目的啊，这根本不是巧合。
完全正确，这就是白银市场的运作方式。上涨时控制、限制、干预，下跌时放任、沉默、顺畅。统计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涨期间调整保证金6次，2026年下跌期间调整0次，这种模式自然发生的几率 1.56%。
这么低。
还没完，第二个疑点，技术故障的时机选择。2025年11月28日，白银正要突破54美元的历史高位，这个价位是1980年亨特兄弟事件后的重要心理关口，突破了会引发大规模技术性买盘，做空机构面临巨额损失。
然后呢？
然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突然故障了，官方说法是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坏了。
冷却系统？
对，空调坏了，全球 90% 的衍生品交易停摆长达10个小时，白银、黄金、石油、股票、期货全部不能交易。
10个小时，这影响太大了吧？
影响确实大，但更大的问题是时机。白银全年365天交易，技术故障刚好发生在突破历史高位的关键时刻，这个几率是 0.27%。
这也太巧了吧。
更巧的还在后面，停摆10个小时，做空机构有充足时间调整头寸，重新评估风险。恢复交易后，白银不但没跌，反而暴涨 5.5%， 收在56.3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
对，他们想阻止但没成功。
可以这么说，但重点是对比一下，11月28日白银上涨要突破系统空调坏了停摆10小时。1月30日白银暴跌 31%， 系统运作完美，没有任何技术问题。
师兄，我越听越觉得这不对劲。
不对劲是正常的，因为这确实不正常。第三个疑点，熔断机制的选择性失效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有动态熔断机制，规定60分钟内价格波动增幅 10%， 就暂停交易2分钟。
1月30日跌 31%， 应该触发很多次吧？
理论上，如果价格从121美元跌到78美元，熔断可能被触发6到10次，每次暂停2分钟，总共暂停12到20分钟。
那实际呢？
实际没人知道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没有发布任何熔断报告，没有解释暴跌原因，没有提供市场指引，完全沉默。
为什么会沉默？
因为不需要解释，让我们对比一下。11月28日上涨时，立即发布公告，详细解释冷却问题，通知客户重启细节，媒体广泛报道。1月30日下跌时，零公告、零解释、零报道。
所以上涨需要解释，下跌不需要。
准确来说，上涨需要干预并编造理由，下跌只需放任它自然发生。现在我们把三个疑点整合起来看。
我在听。
保证金调整的几率 1.56%， 技术故障时机的几率 0.27%， 熔断机制失效的几率 0.1%， 三个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综合几率是多少？
这个我数学不太好。
0.004%。 换句话说，这种模式自然发生的几率接近于零。统计学结论，这不是巧合，这是系统性设计。
可是师兄为什么要这样设计？谁受益？
好问题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清算会员包括摩根大通、高盛、汇丰，还有其他大型银行。这些机构同时扮演三个角色：第一，他们是清算会员，参与制定交易规则；第二，他们持有大量白银空头头寸；第三，他们从价格下跌中获利。
所以裁判员就是运动员。
完全正确。制定规则的人同时是参赛者，监管者同时是受益者，这就是利益冲突的核心。
那他们具体怎么操作呢？
有一整套工具箱。抑制上涨时可以提高保证金，强制多头平仓，制造技术故障，停止交易，改变规则，增加成本，透过媒体引导，制造恐慌。促进下跌时呢？很简单，不调整保证金，让抛售继续，系统顺畅运行，确保可以卖，保持沉默，不干预市场情绪，允许算法交易放大波动。
对上涨用尽各种方法阻止，下跌就放任它发生。
对，这不是自由市场，这是被控制的游戏。规则由参赛者制定，而这些参赛者的利益跟散户投资者的利益是相反的。
那我们怎么办？
这就是财富有道一直强调的重点，不玩这个游戏。这些操纵只影响纸白银市场的短期交易者。如果你持有实体白银呢？
实体白银不会受影响。
完全不受影响。想想看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提高保证金，你手中的银币会消失吗？不会。系统技术故障，你的银条会不见吗？不会。他们改变规则，你的实体白银还是你的实体白银。
好像是这样。
而且更重要的是，长期来看，这些操纵改变不了基本面。2025年11月，他们制造技术故障，试图阻止白银突破，结果呢，恢复交易后白银创历史新高。12月，他们把保证金提高到25000美元，结果呢，白银继续上涨。
所以短期可以操纵，长期挡不住。
对，就像用手指堵住水龙头，压力会越来越大，最终还是要释放。实体市场的供需是真实的。中国实施出口管制，印度单月进口5140万盎司，土耳其进口创纪录，工业需求持续增长，这些基本面不是提高保证金或技术故障能改变的。
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持有实体白银，然后等待。
不只是等待，是理解游戏规则，知道他们为什么在上涨时拼命干预，在下跌时完全放任。知道这种不对称不是巧合，是设计。知道短期波动是操纵，长期趋势是基本面。
我懂了。那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还要投资白银，既然市场这么被操纵，
你就告诉他，正因为被操纵才更要投资。被操纵代表有人害怕白银的真实价值被发现。如果白银真的不重要，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压制？如果纸白银真的够用，为什么要阻止实物交割？操纵本身就是最好的投资理由。
师兄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
说。
1月30日暴跌 31%， 会不会有人因此害怕，觉得白银太危险？
会，而这正是操纵的目的之一，制造恐慌，吓退散户。但你想想，那天暴跌时上海市场的白银溢价有多少？
对哦，我们之前讨论过，上海实体白银价格比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纸白银高出38到40美元。
没错，纸白银崩盘，实体白银需求不减反增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持有实体白银的人根本不在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价格波动，因为他们知道手中的银币银条才是真正的财富。
对，纸白银暴跌反而是买入实体白银的好机会，
可以这么理解。但更重要的是心态，不要被短期波动吓到，不要被他们的游戏规则困住。财富有道的理念是什么？
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
对，指白银的游戏规则随时可以改变，上涨时提高保证金，突破时系统故障，下跌时放任不管。但你手中的实体银币不会因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规则而消失，这就是实体资产的终极优势，真正的所有权不受任何人控制。
师兄，今天这集太精彩了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上涨难下跌易了。
记住三个核心观察：保证金的双重标准、技术故障的时机选择、监管的选择性失明，这三个现象加起来几率接近零。这不是阴谋论，这是统计学，不是猜测，是数据。
用数据说话，这才有说服力。
最后送给听众一句话：当游戏规则总是对你不利时，最好的策略就是不玩这个游戏。持有实体白银，就是选择退出他们的赌场，建立自己的财富堡垒。时间和真正的价值站在我们这边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
拜拜。